在这本书呢，本书的第一章啊，就是上次我们讲的啊，第一章快要结束的时候，雅各呢开始用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讲解如何做一个行道的人啊。那呢，雅各说呢，在这里呢，他说呢，一个行道的人呢，应该是首先是一个言语谨慎的人，他知道呢什么时候应该勒住他的舌头，他也是应该是一个愿意帮助弱者的人。那在最后呢，他也不会被世俗的风潮带走，他知道呢如何在生活中持守信仰。这最后的一点，保守自己不沾染这个世俗，这一点呢也是上礼拜天啊，上礼拜天四档姐妹讲当中啊，她讲到的主题就是呢，我如今是个基督徒了，那我应该如何呢？啊，这是她上次讲到的主题。那她在讲的时候呢，她提到一个生活中很实际的例子啊，是呢关于她教会小组里啊一位姐妹的故事。这位姐妹是做一个小生意为生的啊，她做什么小生意呢？她专门贩卖一些假冒名牌的啊货品啊，就是像是买 LV 的啊皮包啊，当然不是真的 LV 皮包，是假冒的啊，只有她的有 label 在上面。那这位姐妹呢，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对啊，啊，反正大家买的人都知道这是假冒皮包，那他们愿意买还不是欺骗？可是呢，当有一天住在姐妹跟他讲，说你这样做是欺骗，至少呢是帮助人欺骗。那这位姐妹听到的时候，首先感到很震惊。不过她回去思想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她就真的啊把这个生意啊停了，就不再做这个卖假冒的货品的这个生意了。他就后来呢另外开了一家店，那卖的东西呢不再是仿造的这个货品，而是呢货真价实的商品。那我们看到呢，这位姐妹在听了道以后，真的在她生活中连她养生的工具她都会有一个改变。她觉得呢自己现在做的生意啊，做的事是不合神的心意，她就愿意改变。哇，这真是非常可贵，他真是一个行道的人。好，现在呢我们今天呢继续看啊雅各书的第二章啊，今天的经文呢是讲到另外一个行道的例子。那雅各说呢，一个行道的人呢也应该是一个不按外貌待人的人。那凭外貌待人啊，是一个我们罪人的通病啊，不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文化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什么是按外貌待人呢？那我们看到新约圣经呢，它原文中呢，它这个字呢是一个只有圣经中才出现的字啊。那在一般的那时候的希腊文的文献找不到这样的字。那这个字呢是从两个古文的希腊字组成的，前面一部分呢它意思直接翻译成就是面子啊，我们脸上的面子。另外呢的字呢是接受，那把两个字组合起来呢，直接翻译起来就是接受面子，听起来外貌通常不用这样讲法。但是呢若是用中文一个成语啊，以貌取人啊，就是我们就知道这个意思，而且啊不论是从原文的直译人的意思都是非常的接近。那所以说按照外貌待人，就是在看到一个人的外貌的时候，已经在心里对这个人做了一个评估，而且不但是心里做了个评估，还在对他的态度上就按照这个评估来对待他。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常常会遇到一些这样的例子啊，就是啊，比如说呢在一个社交性的酒会里 这样一个教会呢，在教会聚会的时候，若是有一个啊，像第二节所说的啊，这是穿着华美的衣服，衣服呢闪闪发光啊，啊手上呢每个手指上呢都戴着金戒指啊，这样的一个人进来，那教会同工看到了一定很高兴啊，心里就会想，哇，这个人一定很有钱，他来了啊，贡献就会增加了。所以呢，教会同工呢就对他这个人呢，像第三节所说的，就重看啊这个人，重看这个人呢，把教会里最好的位置啊第一排的，啊、可是呢，后来又来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是一个穿着简陋的人进来，那他的衣服呢脏得不得了，啊，都好像不晓得有多久没洗了。那这个同工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啊，心里会很兴奋，心里会想啊，哎呀，我们的教会已经够穷了，我们穷人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再增加一个。那呢，于是呢，他在态度上呢有美好气质来对待这个人，就像说啊，你就站在那边听好了，或者呢就坐在地上，坐在我的板凳底下。那这样的对待他呢，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偏心，而且是基于一个不公正的一个标准啊，我不是因为这个人，而是这个人的内心，而是因为他的地位来对待他，这是不对的。那雅各书呢在第四节说啊，如此的待人呢，你的心中意念是邪恶的。圣经呢并不是说有钱人一定就不好，贫穷人一定就好，但是呢，我们对于贫富啊，都应该一视同仁啊，不能单就人的外表来给予他不同的待遇啊。这就是啊，若是这样的话，就是在雅各书里他所指责的以外貌待人。那这是圣经的话。那我们回顾教会啊，2000年的历史啊，我们看到呢，不单是雅各时代。他那时教会有这样的问题，一个嫌贫爱富的现象，可以说是在不断的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时代的教会中呢都继续发生。那最近呢，我们有机会啊，与一位美国教会的牧师谈话啊，他是在这个路易斯安那这州长大的，我们在谈的时候是如何在教会中呢能够接纳不同的种族文化的人。那这位牧师告诉我呢，在几十年以前啊，这个种族歧视的现象在这个城市，我们所居住的城市还是蛮严重的。有些教会的成员啊，几乎是清一色的是白人。那过去呢，在这些白人教会中呢，在私底下呢，有人成立一个叫做啊委员会啊，叫做 sidewalk 啊 committee sidewalk， 就是人行道委员会。人行道委员会呢，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什么财产委员会，有这个财务委员会，有这个还是讲坛委员会，那呢没有人行道委员会。那什么是人行道委员会呢？不是说把这个人行道要修好一点啊，而是呢在每个礼拜天早上快要聚会开始的时候，有一群男人他就站在教会的外面的人行道上看来的人。那若是来了一些与他们肤色啊不同的人呢，皮肤颜色不同的人呢，就是说，哎，你们去那个教会好啊。那我们若是更说白一点，他们呢就是不欢迎啊与他们肤色不太欢迎黑人的信徒，他们只希望有跟他们同样皮肤的同样种族的信徒。那这个呢，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以外貌待人的例子。我想这是过去的现象。那我想现在呢，应该没有教会有这个人行道委员会啊这个东西了。那另外再讲一个例子，有关的例子。实际上呢，这是我最近看到一个笑话，就是呢，在一个城市里啊，有一个很富有的教会。可是呢，在教会附近啊，在教堂附近有一 拜他又回来了，他说经过一个礼拜的考虑呢，还是想加入教会。那牧师就说，好了，这样好了，姐妹，你回家去每天呢读一段圣经，看看神的话语怎么带领你，然后你过一礼拜再来见我。好了，过了一个礼拜，这个妇人又回来了，她说，牧师啊，我经过一个礼拜读经，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来加入教会。这个牧师就是真是没办法，他就说，姐妹，这样好了，你回家呢在每天祷告一下，为这个事情祷告，每天祷告，然后呢再过一个礼拜呢再回来见我们再谈。这一招终于见效。那这位妇人走了以后就不再回来了。那牧师呢就松了一口气。就是过了一段认识呢，这个牧师的路上就偶然碰到了这位妇人。他不就不禁好奇就跟他问，他说，哎，姐妹啊，怎么不见你回来了？上次你祷告结果怎么样啊？那妇人就回答说，我祷告的时候啊，耶稣基督跟我说话了。耶稣说，这个教会啊，你不去加入也罢。我呢，其实也一直想会加入这个教会，可是呢，等了好几年。我说你们看看，这个教会想把穷人挡到外面，结果呢把耶稣都一起挡到外面。那我讲这些笑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笑挺高兴，但是呢我们也要警醒自己想想自己是不是犯同样的错误。那我呢自己呢，我就想到不久以前在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后来呢我反省的时候呢觉得后悔。就是呢大约在一个多月以前在一个礼拜天的早晨，就像今天礼拜天早晨，不过是一个月以前，那是一月的时候，那天天气就很冷。那我来了教会以后呢，这天就去门口的那个信箱看看有没有那个有信。那就在那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路上呢有一个白人中年的白人走过来跟我说，他说今天晚上天气很冷不知道呢是不是可以在你们前面楼上那些那里面房间里的住一晚。原来这个人是怎么一个人，是一个 homeless 的人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那呢我当时一听呢，我直接反应是我们这个教会呢没有设备可以让人在这里住宿的。那我就建议他，他就说那个我们这个城市有shelter 有收容所，那你为什么不去那儿打听一下？那他就说他问过那天呢因为大概因为天气冷，所以呢收容所都满了。但在那个时候呢我个人呢对这个收容所的情况呢我也不是很清楚，而且那时候也快了要到了五礼拜时间了，我就建议他和说我们对面一个教会，你要去对面问问确认一下，因为那个教会毕竟是美国人教会，他们可能对这件事比较清楚。那呢原来呢我想他已经在那时候他问我之前呢他已经问过对面教会，大概在那时候在那教会也没得到合适的答案，所以他听到我的回答以后呢他就很失望的就回头就走掉了。那整个过程对话的过程很短大概不到一分钟。后来呢我就想，哎呀，我这样当时的反应好像不是很适合既然是礼拜天早上的话，那呢我应该有更好的方法，若是我能重新再做一次的话我就会请他留下来参加我们教会有英文部的主日学跟主日崇拜，我可以请他留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然后呢聚会完以后就 周间啊，也常有一些人会临时走进来，来寻求帮助。然后在周边呢，我们要时间啊跟他们谈话。在跟他谈了一下以后呢，就知道啊，他们刚开始一进来讲的他们的问题呢，后来发现那个故事呢，并不都是完全可信。那虽然有过去有这样的历史啊，虽然来的人他们讲话并不都是可信的，他们说要帮助什么东西，事实上呢，可能里头还有别的文章。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每次有新人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先假设，当他提出帮助的时候，他是诚实的，我们要接纳他，然后呢，再跟他交谈，设法确定他的需要是否真实，我们再决定如何尽力的来提供最合适的帮助。这是我们教会应该有的做法。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在个人生活中呢，是否也会曾经面临到一些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你在开车到了红绿灯停下来，是路口没有等红绿灯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人会过来跟你要钱啊？那在这样情况下呢，你是不是会对应呢？你是否知道如何又爱心又智慧的来处理这样的情况呢？我想这一类的问题大概都思想过也讨论过这类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要求神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赐我们有智慧有爱心，让我们能够做出他心意的回应。那在这个下面到下面的经文，那雅各呢在这里解释在下面今天从第五节到十三节来解释为什么在教会里不要按外貌待人。他其实说了三个理由，在第五节第六节他说这是因为神重视穷人。在后面的第六节跟第七节呢第二个理由呢是说富人是逼迫信徒的。第三点呢，在八节到十三节，这点是理由是说，如此行是违反圣经中爱人如己的律法。好，我们先讲第一点，就是呢，偏待穷人 该是遵守律法，要杀人啊，要行奸淫，要爱人如己啊，等等等等。那那个人说我都做了啊，那耶稣就说啊，那你要把所有的财产啊卖掉，哎，帮助穷人，然后呢你要来跟随我。但这个妇人做不到，他就失望的走了。啊，走了以后呢，耶稣就讲了这句话，他说这个妇人要进天国。就呢，就是很难啊。骆驼呢，穿过针的雨啊，你才有进神的国还难。但是呢，他接着讲啊，那个门徒一听啊，说那这样的话，谁还能进天国呢？啊，谁还能得救呢？啊，那耶稣就说啊，在人不能的事，在神都能。啊，就是说呢，我不是靠自己的。想做什么能做什么来进天国，我们是要靠相信耶稣基督，靠神的恩典来进天国。啊，就这里看到呢，他讲了骆驼穿过针的眼，你想骆驼这么大一个动物要穿过针的眼，是多么难。就看到呢，在这个要富人要进天国是不容易的，但这个呢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定律。因为圣经中我们看到很多的信心伟人，像是亚伯拉罕、以撒、约瑟、大卫等等啊，所罗门，他们都是有钱人啊。所以我们说呢，物质的贫富啊，不能决定人是否能够得到永生。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呢，不要把财富成为我们信靠神的拦阻。唯有对基督的信靠啊，是我们得救的关键。如此看来呢，我们呢千万不要以为人贫穷啊就提示他啊，以为啊这个人贫穷大概是他钱太懒惰了，不努力才会贫穷。那事实上呢，有些人贫穷是因为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过失，而是呢有各种不得已的情况。那此外呢，更有些贫穷人呢是为了主而放弃了世上的荣华富贵，而导致他在物质上贫穷，啊，像是就是保罗就这个例子，他就是为了基督啊，将万事看为粪土一样。所以，一个贫穷人来到我们教会，我们不要小看他。一个贫穷人的属灵地位可能是很高的。那在箴言书中也多次提到，我们不要藐视穷人，像是19:1说，行为纯正的胜过乖谬欲望的富足人。总之呢，我们是要对贫也好，富也好，不要一视同仁啊，不要在教会里啊恶待穷人，讨好富人啊，这是第一点啊。那雅各呢，接着讲解第二点啊，为什么不应该按照人的贫富来偏待他们？他就说呢，原因呢就是呢，你若讨好富人的话，他呢不但不会领情，甚至会恶待你。刚才我们讲过，在当时雅各书的读者多半是在外地流离失所的基督徒，他们的政治地位跟经济地位宗教地位各方面都很低，他们在信仰上，因为他们是周围人都是犹太教，是他们是基督的，所以他们受了逼迫。他们又大多是穷人，因为他们被 常吗？经常的把基督徒下在监里。那我们可以推想啊，这样的情况呢，也会在雅各书的读者周围发生。而对于这些仗势欺人的有钱人，我们教会的同工呢，是不应该，应该是对他们有些提防，而不是应该大肆的发言他们。那回到今天啊，在今天，我们基督徒当中也难免会有势利眼的情况。我们也许不会轻视贫穷人，我们都知道会开心轻视贫穷人，也许不会那样做。我们也不会刻意的讨好有钱人，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有特别有恩赐的人来到教会时呢，我们心里难免会对他们另眼看待。比如说，当有一位 LSU 的这个教授啊，我不知道叫什么，有 LSU 的音乐系的学生来到我们教会，啊，我们大家就很高兴啊，赶快去这个欢迎他，啊，心里想啊，以后教会的音乐施工啊，就不愁这后继无人。一般的这边一点高兴，或者说有一位专业小儿科的医生啊，搬到这个北城来了，叫这个那就是弟兄，哇，我们大家很高兴啊，想哎呀，我的儿女以后这个生命啊，就不愁没有人自取了。在类似的情况呢，啊，我们都知道这样子的话，啊，跟今天我们讲。但是各位要注意，我自己也要注意啊，因为在类似的事情上呢，我自己在过去啊，也是要常常提醒自己啊，这件事情呢，在上帝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啊，每一个人都是照着形象造的，不管我们的身份或者地位，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都是同样的宝贵。若是有一位国内刚来探亲的大妈啊，她的文化水准可能不高，她的教育水准。但是呢，他在神的面前是跟一位 LSU 的教授啊是一样的珍贵。若是他能信耶稣，跟一位 LSU 的教授，或者是啊在州政府里做很高官的一个高官，能信耶稣是一样的珍贵。总之呢，我们不要按照外貌啊待人。这外貌待人的意思呢，就是不要按照世俗的标准来对待。好，下面在八到十三节讲到第三点，就是呢，按外貌待人呢，也是违反律法，违反了爱人如己的律法。那每次我们一提到律法，我们就会有人问，我们现在已经活在新约的时代了，我们已经活在这个恩典时代了，我们的基础是不是还要守旧约律法？那我们看到呢，主耶稣曾经说过，在宝训中说过，他说他来呢。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甚至呢，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们看到呢，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他是在他自己身上做到了。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是真正的、完全的满足了律法所有的要求。首先，他虽然是人，他却完全没有犯罪，他完全没有违背任何律法。其次呢，主耶稣的在对于律法的讲解，像是啊，不可奸淫，不可杀人，这些律法中的要求呢，他对他的讲解与当时犹太教领袖对这些诫命的认识呢，远远超过，所以他在这方面，他也是真正提出了律法的真意，但呢，这些都不是完全重要。最重要的，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成就呢，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有罪的人完成了、成就了代赎的工作，使得我们这些人，我们原来是不能完全行出律法的，可以凭着他的代赎，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说，耶稣他是自己，他是的确。成全了律法。好，那我们可能接着有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啊，耶稣是完人啊，他已经完全了律法。那我们信徒呢，我们基督徒呢，是不是要行出律法的要求呢？ 们是因信称义，对不对？我们都常听到，我们得救呢，不是因为我们做出了什么好行为，乃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认他为主。啊，那但是呢，这样说来呢，我们既然认他为主，啊，我们就在基督里啊，达到了律法的要求。但是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既然是认他为主的话，我们就应当遵行主的旨意啊，主的意思，主认他为主，主就是主人的意思，我们要照主人的话来做，我们就应当遵行耶稣基督的旨意，照到他的话来遵行律法。好，所以我们是应该遵循律法。那可是有人会接着问了，他说：“假如说要遵循律法。”旧约律法内容这么多，我们如何来遵守呢？啊，我们说呢，旧约律法啊的内容呢，其中有一些是一些礼仪，像是各种的献祭啊，各种不同的时间要献牛羊为祭啊，这是属于旧约中所叙述的律法内容。啊，基督呢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成就啊这些礼仪，所以呢，我们今天不必再献祭了，从来没看到我们教会在献祭的情况，因为呢，耶稣基督已经一次将他自己献上，成为永远的祭物。啊，这是关于献祭的律法。那另外呢，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律法中提到一些规定，像是呢，什么东西可以吃，啊，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啊，猪肉不可以吃，啊，牛肉可以吃等等。那这些呢规定呢，都是一些表面的规定。啊，其中内涵呢是要我们在当时以色列人呢不至于世俗有别啊，是有一些分别为圣的意思在当中。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守的律法是从律法的真意，我们不是在讲究吃什么不吃什么，我们乃是在行为行事为人上呢表现出我们与世人有别，特别是在道德及品性上。我们现在既然是因着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愿意啊，在我们身上行出律法中要圣洁的要求。好，就是说的所谓的，我们是盐是光，我们在世上要为基督做好的见证啊，如此来行出律法。那我们行出的律法呢，包括摩西十诫中所提到的爱神及爱人。怎么爱人？第八节这里提到要爱人如己，那这句话是出于立位记的第19章，但是也是与出埃及记20章中所讲的摩西的律法中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等等诫命是一致的。那上帝呢是要我们爱周围的人啊，这是整本圣经，不管是旧约跟新约，都是前后一致的命令。而且呢，在这些要爱人的律诫命中呢，我们不是只选其中几样做，我们每一件条文都要做。就像这里所说的啊，不能只说不奸淫啊，却是杀人。我们乃是要遵守每一条爱人的律法。那在第9节里啊，提到啊，按外貌待人也是一种不爱人的表现。那我们当我们因着人的贫富而偏待他们的时候，这就不是爱人的表现。刚才提过，要爱人如己是出自于利未记的19章。我们好不好打开圣经，我们找到利未记，在圣经的第三本书，旧约圣经的第3本书，19章的第18节。旁边人没有圣经的话，可以帮他跟他一起看。利未记的19章18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不可报仇，也不可怀怨，我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好，这是讲到爱人如己。那你再往前看啊，你现在你看看你自己就看，你就不念了，你就看前面这段经文的前面，从第1节到18节，就是 若是不按照公义，按照人的外貌来待他，就是违背了要爱人如己的律法，就是犯罪。这里说呢，这是很严重的行为。那下面在十二节跟十三节就讲到那个违背律法的结果。那在这里呢，就提到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呢，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惧怕。在这里第十二节，他在这里勉励信徒，他说 光、雨水、空气啊，还身上的动物、植物啊，我们可以拿来享用。这些呢，都使我们能够存活。那在不但如此，神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他都赐我们智慧，赐我们良心，有伦理道德观念在我们心中。这些呢，都是神所赐的普遍恩典。但是呢，得到这些普遍恩典的人呢，不一定都有感恩的心。他们呢，并不一定会，他们甚至不认识真神。他们呢，也不会不一定会有对人有怜悯的心。那这样的人呢，就是没有得到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人。唯有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而且相信的唯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啊，才能得救。这样的人才是蒙得救恩的人，都出海 receive salvation。那这样得到救恩的人呢，就是因为已经认识到自己某种神的恩典，就会对人周围的人产生怜悯心，那因此呢，他就会免去永世的审判。所以就回答了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一点就是说，只得到普遍恩典的人不一定会怜悯，但是呢，得到了救赎恩典的人，得到了耶稣。再回到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不按外貌待人。那我们在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我们将如何做一个不按外貌待人的人呢？我看到这段经文的直接应用是在教会里。在教会里，我们对于周围每一个人都不偏心，我们不照人的外貌、财富、地位来对待他。乃是以主耶稣的爱来关爱每一个人，无论是老是少，是尊是卑，我们都同样的关爱。 真诚，